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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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后本禅林宝训的449页，保本的禅林宝训翻到273页。我们看原文。万安曰：彼见那子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爱人宁己，顺之则美，逆之则疏。就是这是万安禅师指出来，当时呢宋朝另一种病，就是说很多参禅修道的人呢喜欢执着自己的偏见，不去照顾别人的人情，不去考虑别人的这种需要，轻信难回，很容易轻信别人的话，很容易轻信自己的这种我知我见，一旦轻信了就难以回头，不管别人怎么说，说的再有理，自己也很难回头，就这种我知的心，固执的我知，坚固的我知，非常厉害。并且呢还喜欢别人谄媚自己，宁就是谄媚的意思，喜欢别人赞叹自己，喜欢别人奉承自己。顺之则美，就是别人顺着自己啊，自己就感觉非常的好，很欢喜。逆之呢，别人说自己的不好，或者跟自己的意见相左不一致，那么就会疏远他。后边说纵有一知半解，反被此等恶习所蔽，只白首而无成者多矣。就是像这样的修道人呢，学佛的人，这种我知我见这么强烈，这么严重，这么固执的人，纵然自己能有点智慧，有点聪明，在佛法当中能得个一知半解，或者得一点小禅定啊，得一点小受用啊，但是被这种我见的习气，我知的习气所障蔽呢，这一生啊也不会有多大成就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法里边说导致众生轮回生死，障蔽自己真如本性的是什么？就是我执这两个字。因此学佛的人呢要时时的检点自己，哪里是自己执着的，哪里是自己固执的，是自己坚硬的秉性，这个要调伏，调伏到清净调柔，这样才是一个用功办道的好的根性。如果一个人啊特别固执，这个性格特别坚硬，任别人怎么说都不愿意改变自己，不愿意回头，这样的人啊与修行啊恰恰相反。这样的人修行的就是修我执，恰好是与道的方向相反的，是相悖的。修道呢是损自己。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的是什么？损的就是这个我知我见，一直把它损下去，这个我知我见越轻，这个我知我见变得越来越柔和，越调柔，这个人啊对这个道就悟得越来越深。所以啊修行的人不要用错了心，不要用错了心，不要认为自己有个一知半解，有一技一能就这么傲慢，一定要心怀谦下，心怀这种调柔，这样才好用功。再看下一段，万安禅师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丛林里边的病了，这里啊又继续的在讲啊，这是另一种病，说丛林所致，邪说炽然。佛在楞严经里也说，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就是这邪魔外道啊，他们来败乱这个佛法，到处乱说，就不说正法。正法没有人信，为什么？众生的根基也浅薄了， 外道这种迷惑众生的手段也越来越成熟了，所以说很多众生就容易被这邪魔外道转走了。这邪说吃圣啊，众生也没法辨别，就非常的可怜。说到底呢，都是我们一世前世中的善根浅，二一个呢是这一世啊自己这种发心不够。什么发心不够？一个是出离心，一个是慈悲心，就这个菩提心发的不够。没有足够的出离心，我们始终贪着世间的欲望。哎，那些邪魔外道就是看着你有世间的贪欲，他就用种种的方便把你给转走了。如果人的出离心特别强呢，碰到这些就不容易被他转走。再看后边，就是什么样的邪说呢？乃云戒律不比持，定慧不比习，道德不比修，事欲不比去。你看这些外道邪师啊，都是随顺众生的习气，众生修行不好修啊，啊，修行要调伏自己，要跟自己拧，这个多痛苦啊！但是顺着自己呢，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还不费力气，众生都喜欢这样，不喜欢付出，只喜欢得到，这个贪欲很吃胜。所以一些外道邪师就说呢，哎，你不要持戒了，持戒那么苦，又不能干这个，又不能干那个，多不自由啊，是吧？所以说也不用去修定慧了，修定还要打坐，打坐也很苦啊。你大家今天打了好几坐了，有的人肯定会腿痛啊，有的人心里上火啊，那些不舒服。为什么呢？这都是我们善根比较浅，就坐起来不相应，不是佛法的获救。修慧还要你看听经闻法，也没有时间放逸，所以很多人呢都受不了。你道德也不比修，欲望也不要去。就像你看现在净土宗出现了一个宗派，从日本传来叫净土宗的，叫本愿法门，就这么说的。哎，你只要信就行啊，不用去念佛，也不用好好念佛，不用打坐，不用学经教，只要信决定往生。你这种邪说对我们佛法是多大的伤害。那些嗜欲呢，恰恰是我们生死轮转的一个根子，不去掉这些贪欲，你说你要解脱怎么可能，怎么能去极乐世界啊？你如果不持戒律，不持戒律，你这个贪欲就没法做到防范，不修定慧呢，自己这个心事啊就不能得到收摄，你时时往外贪着，时时贪恋着娑婆世界，怎么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些这个外道邪师呢，就是随顺了众生这种好吃懒做、放逸怠惰的习气，才说出这些话来，来迷惑众生、诓惑众生。这个是大家需要特别要有这个慧眼去看明白的，不要图便宜啊！不要说哎，那个师父好啊，他的法可容易修了，一修就成就，一闻就成就，我们不用修就成就。很多人是有这种很下劣的心态。我们看看过去的佛陀的本生记，佛陀自己在经典里面说的自己某一生某一生吃了多少的苦啊！再看我们历代的高僧，不经过九死一生，哪能超脱世间的轮回，断掉烦恼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有这种下劣的心、贪便宜的心、怕苦的心。这样这种心呢，就遇到不相应。这种心用什么相应？与生死、与轮回、与这个相应啊，与三恶道相应。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后碰到一些师父告诉你啊，修行很简单，他有什么简单的法，这个自己一定要提个醒。后边又说，又因为魔缘觉为正，赞贪嗔痴杀盗淫为反横。这些人呢，自己不好好修行，还错乱的引用经典。维摩经里边怎么说呢？维摩经里边佛跟须菩提说的，说这个不断淫怒痴，以不逾矩，不坏于身而随一相，不灭痴爱，其余解脱。他们就抓住这些话了。法华经里边说呢，一切智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实相就指的是我们的自性啊，佛性本来面目啊，一切智生产，就世间的一切的事业、一切的记忆、一切的行为，都跟这个实相不相违背。他们就抓住这些话来解释，但是他们不知道啊，维摩诘经还有另一个名字，佛陀说叫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就是所谓这些 大菩萨用银怒池来度化众生，他们所住的跟我们所住的不一样，我们是住在贪嗔痴里边，众生是住在烦恼里边，这个心啊，时时与烦恼没有分开。而菩萨呢，菩萨住的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我们没有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啊。你拿这些菩萨的境界放到我们身上来用，那这个是就像一个人啊自称为王，是吧，这就是自取诛灭。本来国家有王啊，你自己另外立一个山头说我是皇帝，你这不是要自取诛灭吗？再举个例子说，就像很多人都喜欢说一个口头禅，济公禅师的，是吧，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是吧，喝起酒来吃起肉来毫不惭愧，就拿这个口头禅来搪塞。你看济公和尚教给我们的，只要心中有佛就行，但他忘了济公和尚后边还有两句，世人若学我必定入魔道，不是你学的，你学不来啊。这菩萨的境界他心解脱了，所以他做什么都是解脱境界。众生呢，众生心是烦恼的心，做什么你显现都是烦恼，显现不了功德，所以我们要先忏悔呀，忏悔清净，把我们的烦恼啊忏悔调伏清净，我们做的事才能产生功德。所以很多人学佛很多年，也做善事，也诵经，感觉人生没有什么好的转变，没有什么好的提升，他开始对佛法产生怀疑。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杂着烦恼的心来做的一切的事业，当然你产生的果它是一个烦恼的果，它不是一个清净的果，不是一个增上善业的果。所以一定要注意调伏自己的烦恼，清净自己的这个身口意，这样去做事，你人生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转变。后边是感慨啊，呜呼，思言其特其丛林今日之害，真法门万世之害也。像这些话呀，不光是特别针对当前的这个丛林啊有害处，这对佛法来说万世万代的害处都是不可估量的。不是把众生引向解脱的这个境界，而是把众生引向什么轮回和痛苦的深坑，所以这个危害甚大。后边又讲一下这个理由了，铁薄地凡夫贪嗔爱欲人我无明，念念攀缘如一鼎之沸，何有清冷。就是我们都是薄地凡夫了，在轮回当中，这种自己的内心的贪嗔痴啊，这些烦恼啊，就跟一个热锅一样鼎沸啊，整天这个里面的烦恼啊此起彼伏，很难起一念正念，很难有一个正知。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心就好了，是吧，我们所思所言所行哪一个离开过自己这个内心炽热的或者说这种狂躁的贪嗔痴呢？所以这种炽盛的贪嗔痴在心里鼓动，如何能够得到清净和冷却下来呢，和清凉呢，就很难。先圣必思大有于此者，虽设戒定慧三学以治之，庶可悔也。就是过去的圣人啊高僧啊，他就想众生啊在这里这方面的过患很重啊，是吧，嗔痴烦恼的过患特别重，所以啊就给我们设定了什么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法门。先持戒再修定，因戒生定，因定发慧，什么因慧而解脱，就这样最终走向一个真正的解脱烦恼解脱生死的一条修行之路，这个不可劣等。你说我不持戒，不持戒你的贪欲没法防范，你到处是渗漏，你产生不了功德你的修行。所以你看我们持八关斋戒，这些非常殊胜的推迟一日一夜出世的善根，这很殊胜的。再看后边，今后生晚进，戒律不持，定慧不习，道德不修，专以博学强辩，摇动流俗，千之莫返。就是晚安禅师说，晚安禅师出在南宋那个时代了，就说当时的丛林里边的这些禅僧呢，这些禅和子不精严的持戒律，也不喜欢修定慧和道德， 专门是学一些口头禅，博学强辩，广学多闻，增益自己的这种什么知解知见，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增加自己的强辩，摇动流俗。摇动啊，就是惑动这个流俗，就让不懂佛法的人啊，就拨弄自己的唇舌，鼓动他们，让他们认为，哎，你这个人还有道行吗？你讲的还有道理吗？啊，牵也牵不回来，像这种习气，就是不务实修了，只务口头的活计，不好好修行了。后边说，于故所谓私言，乃万世之害也。所以啊，从这种现象来看呢，都是前面这些外道邪师说的这些话来引起的，把后学给误导了，把他们给引坏了，教坏人家男女去，就这个样子。就一开始说的这些话呀，戒律不比持，定慧不比习，道德不比修，事欲不比去，就是这些话，把这些后学晚辈啊，把他们引导坏了，所以这句话是乃万世之害也。后边说，为正因行脚高士，当以生死一着辨明，持诚存信，不为慈悲牵引。所以丛林里边只有那些正因，什么是正因？就发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这是人入道的正因。这个因要纯，要大，要广，要深，要远啊，要有这种长远的坚固的发心。像这种行脚之事，就过去一些人都行脚嘛，行脚参访，像这样的高明的禅僧啊，以生死一着辨明，就时时刻刻以生死大事这一着，这一着就这一招的意思，时时刻心里想的就是生死大事这一招，以他呢来判明判断辨别别人说的是正是错，是善是恶，只有他们啊有这种澄净的心和对佛法的信心，所以他们不会被这些言论所污染所扭转。乃曰，此言不可信。就是像这种正因行脚高士呢，听到这些话之后，他会有个什么态度呢？就说这种话不可信，有鸩毒之粪，蛇淫之水，闻见又不可，况食之乎？其杀人无疑也。就是这些人啊，就很明白像这些话是什么分量，是什么分量呢？就跟鸩毒他拉的粪便，也像这个毒蛇饮的水一样。说鸩，大家知道鸩的羽毛在酒里边化一下，这个鸩酒啊喝了就死人。毒蛇呢，毒蛇喝过的水啊，如果你过去喝的话，这个水就能杀人。所以像这种事看到了都心惊胆寒，汗毛皆竖的，何况去引用它。就这些话听到了都，像菩萨戒里边说，这些话听到了都三百毛刺心，这是破灭佛法歪曲正法的诽谤正法的话，听到了真正一个发菩提心的护持正法修行正法的菩萨听到了，就如三百毛刺到自己的心一样难过，何况去跟着他们走，跟着他们学呢？后边又说，师者自然远之矣。真正有这种师量，自然就会远离这些恶言恶之事了。我们看下一段。万安曰，草堂弟子为山堂有古人之风。草堂指的是草堂善清禅师，他的弟子有一位叫山堂道镇。万安禅师就赞叹草堂的弟子，说是由山堂道镇禅师有古风。怎么有古风呢？助黄龙日，知识公干，必具威仪，一方丈受曲折，然后被茶汤离，始终不易。就是说山堂道镇禅师在黄龙寺，黄龙是黄龙这一脉的祖庭，在黄龙寺做住持的时候呢，如果长住上有公事的话，所有的执事啊都会具备威仪，不敢怠慢，不敢轻慢，然后恭恭敬敬的很谨慎的到方丈去曲折的来讨论这件事情，没有这种轻慢心，具威仪啊，就是说有这种恭敬心。然后呢，山堂禅师呢就会礼遇大家，给大家备上茶水啊，备上一些汤水啊，来慰劳这些执事， 始终不移，就是从他做主持到他退位啊，这个规矩从来没有改变过。就第一个他能礼下于人，第二个就是他的道风很严谨，所以因为他主持严谨嘛，大家呢都不会有这种轻慢和忽慢之心，这说明古人之风的体现。后边又举例说明，说由治安上座，为母修冥府，透下金二钱，两日不寻。就是有一位上座的比丘，上座指的是老比丘啊，出家年长的比丘了，叫智安禅师。他为了自己的亡母啊，修冥府，就是要给他做一些佛事啊，或者说帮自己过去的母亲啊去供僧啊，或者说修各种福德啊，就丢了两钱金子。丢了之后呢，他竟然没有去找，不去找啊。后来呢，圣僧才侍者因扫地而得之，挂十一牌，一众方知。后来有一个侍者，他的侍者叫圣僧才，捡到了，在课堂门口挂了个十一牌，说谁丢了两千金子，赶快来领。大家这才知道是他丢的。从这一件事看出什么呢？你看，盖主法者清净，所以上行下效也。就是说善堂道人有古人之风，主持很清净，自己啊不贪财不贪名，无所嗜好，唯道是存，自己啊坚持这个道风道业，所以由他这样主持呢，就感化了他下边的大众啊，也是对这个钱财身外之物、啊、也无所挂碍。就从别人的身上就能看到主法的人这个主持、啊、他的风骨，他的作略，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下一段。万安节俭，以小餐普说当供，纳子间有惬意者。就是万安禅师啊，为人啊特别节俭，因为那时候南宋嘛，正好是宋金交战的时候，可能啊经济啊社会状况也都不太好，所以呢寺院里的供养也不是那么丰厚。万安禅师呢，因为自己反正节俭节约习惯，他呢就用法供养来供养大众，不是说整天给大家供斋啊什么，没有，就是以法来供养大众。但是当时的人根性已经劣陋了，所以纳子间有惬意者，大家就背后啊就说一些是非，就不高兴不开心。万安闻之曰：朝享高粱，暮宴粗粒，人之常寝。祥就是寿食的意思，高粱呢，高指的是特别好的精美的食物。就万安禅师听到了大家的议论，就说呢，哎，早晨啊吃了非常好的东西，你让晚上吃一些不好的食物啊，这个人啊都会起厌恶心，起反感的心。就比喻什么呢，就是以前啊没有战乱的时候，常住日子好过，吃得好住得好，诸般受用都自在啊，四时供养也丰盛。但现在呢，遇到兵荒马乱的年代啊，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了，大家心里啊就不耐烦，心里啊不欢喜，这都是人之常情。但后边呢也是劝勉大家，汝等纪念生死事大，而相求于寂寞之宾，当思道业未半，去生失遥，俱可朝夕贪饕也。这个字念饕哈，饕就是贪财的意思。惬呢，惬就是贪吃，贪吃谓之惬。说饕惬这两个字，饕是贪财，惬是贪饭食。但是中国的文化呢，就是它两个字可以混用的，不是这么明显。中国的文化就这里贪惬指的大家就这么样贪着好的饭食美食，自口腹之欲，这个意思。就是晚安禅师劝大家，你们既然出家了，应该念生死事大呀，把生死放在第一位，应该相求于寂寞之宾。什么是寂寞啊？就是丛林里边不像世俗那么喧嚣，不是那么热闹，是个寂静的半道的场所，不要求那些世俗的浮华，到这里就是把这种世俗的心把它打掉，过着简朴的生活。简朴的生活有什么好处？越简朴越好办道啊，是吧？ 多一件事情呢，你就多一个挂碍；多一样东西呢，就多一样烦恼。世间人都是什么都求多，说你多求就多烦，多求就多恼。世间人的烦恼就这么来的。为什么说出家了清净好修行呢？就是少欲知足，什么东西风俭随缘过，好吃的也别太贪着，不好吃的呢也是吃饱了骗骗这个身体好用功而已。所以要相求于寂寞之宾，不要求这种世俗的浮华，世俗的欲望，是这个意思。应该经常的反思自己啊，道也还没有成就，并且现在呢去圣施肴，那些诸佛善知识啊，圣贤前记，圣贤前记，善知识难遇，所以要抓紧办道要紧，是这个意思。再看下一段，万安天性仁厚，处公廉约。这个公就是身体的意思，还是说万安禅师比较简朴了，并且很仁厚，很厚道。这个人自己啊出身的时候啊特别的清洁，特别的简约，廉就是清洁的意思。寻常出世语句辞简而易精，平常说话呢说的不多，但是每一句话都能把这个法义啊表达的非常的准确，让别人得到大的受用。并且博学强记，穷竭道理，不为勾执而忘随。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辞简而易精呢？就是因为他做学问的态度。你看他是怎么学习的呢？博学，他学的很多，强记，并且学的东西一定要记住它。竭就是穷竭道理，竭就是追问的意思，就一个道理一定要追到底。这种好学不倦的态度，不会像一般人啊不为苟执而忘随，不是会泛泛的哦这个道理是这样，哦我明白了。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子啊，他来恭恭敬敬的师父，我这个是不明白啊，你给我讲一讲。哎，你给他讲的时候了，你才说一句，他说哦这个道理我明白，然后引经据典，他来翻过来跟你讲。现在人啊，这是他不是一个求知的心。很多人都是，你大家想想，包括我们自己啊，都反思，就我们也有这种毛病，说为了显摆自己很有学问，自己很有智慧。这其实就是我们深层的一个傲慢心。就我们去问别人一个道理的时候，别人刚说了两个字几个字，我们马上哦这个对对对是这样啊，你看哪个经怎么说，哪部论怎么说，哦我明白了。其实我们真明白吗？不一定。所以一定要人要老实哈，一定老实谦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像这个晚安禅师呢，学习就是这种态度。不因为自己得了一点点的皮毛的理解，就或者说别人说了一个道理啊差不多，自己啊就跟着人家去了，不再追究了。不会，他是要穷竭道理，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啊搞明白搞清楚。后边就说他这么做的一个效用是什么呢？与人评论古今，若深旅其间，听者悄然如目睹。就是他与别人这个评论古今大事的时候啊，或者某个历史典故啊，或者说古人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啊，他讲出来呢，一个是讲得很简单，另一个就好像自己亲眼见证了历史一般。并且听的人呢也想跟着他又去见证了历史一样，就讲得特别的清晰，特别的能够动人。这就是他用功用的深啊，不像我们这本书还没看完，哎，那本书又好又去看了。所以看什么，我们脑子里装的东西很多，但是都是很肤浅的，肤浅的东西不容易感人啊。要像万安禅师这样，学什么就是什么，是吧？以前我们说学到灵源唯清禅师的时候，灵源唯清禅师学什么东西一直到能背诵才为止。他看一本书，看一本经，看一本论，怎么学习呢？一定要自己背过，只有记住了，深深印在脑海里了，你才能遇境逢源，能知道它的真意妙意。所以就是说我们学东西呢一定要踏实，一定要踏实，不要这么浮华，得少为足。后边又说别人的评论，那子长曰， 终岁参学，不若一日青师谈论为得也。这就像我们世间这一句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就这种感慨。自己看了不能真正理解，但听他一说呢，马上就洞然明白，他有这种功德，有这种智慧，不仅是自己有修有证，根本智啊，大事明了，这厚德智啊，也是开发的非常的圆满。再看下一段，晚安为辩手作曰。辩手作呢，是指成都昭觉寺的一个辩手作，它是成寺的佛性大维禅师，就是湖南大维禅的佛性法泰禅师。我们前面学过佛性法泰禅师，因为地客与行者相殴，讲的那个公案就是佛性法泰禅师。那么辩手作呢，它接法是接的佛性法泰禅师的法，它是南岳下十六世。当时辩手座在晚安那里做首座，晚安禅师对他说，他说缘悟师翁有言，缘悟可勤啊，因为晚安的师父是大会宗稿，大会宗稿的师父呢是缘悟可勤，所以他称缘悟为师翁。今师禅盒子少节义无廉耻，是大夫多薄之。就在他那个时代啊，看到很多的禅盒子呢，参禅的人修道的人啊，没有什么节义，没有什么气节，也不注重道义，没有廉耻之心，身上没有一点正气，所以啊，就让这士大夫轻薄。你像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看为什么有时候佛法兴不起来啊，我们可能分析很多外在的理由，但真正分析起来啊，其实啊，就是我们僧团的素质，出家人的素质啊，也是有待提升的，是吧？很多你看让世间人起不了恭敬心，过去那些大祖师，你像赵州禅师，像慧远大师，帝王见了都要起恭敬心礼拜他，你说这佛法能兴不起来吗？现在我们就要发惭愧心，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世人起恭敬心？一方面是世俗人的我慢心特别重，另一方面说明我们这个道德也没有真真正正的从内心显发出来，这个也要惭愧心。所以各打五十大板吧，也不能说哪边一定不好，就两边都有过失啊，要多反思。那么晚安禅师就说，他那个时代的禅宗的一些行人呢，修行人呢，就已经是那个样子了。然后圆悟禅师又说，他说而一时汤不眠做这般虫豸，这个豸指的是五角的虫子啊，五角的虫子啊，就说你们以后啊，如果不小心做了这样的人，那一定要小心了。怎么小心呢？后边就规劝大家，常常在神墨上行，勿屈势力，宁人颜色。就是一旦要做了这种人，赶快警醒，马上要守规矩。神墨指的是规矩，清规啊，戒律啊，先把这些基本的清规戒律守好，然后勿屈势力，就是心里啊，不要想着贪图世间的这些名闻利养。这个名闻利养啊，对修道的人啊是一个最大的过患，对学佛的人同样是最大的过患。我们为什么学佛始终学不进去，学佛始终得不到受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世间名闻利养的心啊太重了，这个贪心太重了。一旦这个心淡一点，我们道心就会浓一点。所以说苏情薄时道情浓，就这个意思。你老是贪着世间的这些东西就障道，所以呢要勿屈势力，宁人颜色。你因为要追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了，你一定会向这个欲望低头，向世间人啊低头哈腰的，向他们求势力去了，这就很可怜，是吧？袈裟下容易失去人身，所以不要做这样的事。后边又说生死祸患一切认知，即是不除魔界而入佛界也。就是一旦我们这个心好好的持戒，好好的守常住的规矩啊，然后呢不随着这势力狗往，不追求世间的名闻利养，然后把生死祸患都看成都是等闲视之。为什么生死祸患这都是因缘法，由过去世的善因恶因而感召的现在的生死祸患。所以 逆来顺受，随缘而行，随遇而安。有了这种心呢，这样就是不出魔界而能入佛界。就你不用说哎呀我要跳出魔，就是困扰的意思啊，不是说真正有什么魔，魔就是我们自心的困扰和世间的一些障碍，这就叫魔境，我们迷惑的境界，我们无明显现的境界，这就叫魔境。所以你不用跳出来，不用自己一定要找一个清净的净土去修行，你就在这里有了这种心，你就能够入佛界，能够修集这个成道的资粮，成佛的资粮。再看下一段，辩手作出世住庐山七贤，长携一穷啊，就是这个辩手作在庐山七贤寺做住持的时候呢，经常带着一根拄杖。这个穷啊，穷是指的一种拄子，这种拄子很奇特，它是实心的，因为它的节特别高，做拐杖特别合适，实心的拄子。穿双履过九江，就穿着一双草鞋，就是穿的很简朴，也没有特别讲究，就这样就到了这个九江。到九江哪里呢？九江东林寺。当时东林寺的住持呢是浑容禅师，浑容就是宋朝的普容禅师，他是无足法眼的弟子，是跟圆悟可勤一辈的人，是个大佬了也是。东林浑容老见之喝曰，就他这个长老浑容长老看了就责备他，他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居之如此得不自清，主理甚业烈。就是作为一个居在师位上的人，一个善知识啊，主持一方道场要大行法化的一个善知识，要教化人天的善知识呢，就是要起一个模范的作用。说你看你这个举止这么轻率，好像很轻率的样子，走路也没有穿的，也不是说特别的庄严，随意的拿了个拄杖，穿了一双草鞋，跟个普通行脚的出家人差不多。用我们现在话说，他就没有那个范儿，没有什么主持的范儿，是吧？就这个意思。就看着你这个不行啊，说你做主持，你应该让人一看就生恭敬，是这样。说你这样岂不是太自清了吗？你这个把主持的这种礼节啊，给他灭裂，裂就是割裂的意思，就把这个全部去掉了，把主持的礼节。辩笑曰，就是辩手作，自己心里是霸得住的。他说人生以事意为乐，吾何咎言？咎就是过错的意思，就人生啊，人活着就是要事意逍遥，说不要为这些世俗的礼法太困住了手脚，当然也不能不遵守，这是一个中道的。但是像过去那些禅师呢，是悟道的人，悟道的人他对这些世俗礼法他不是不尊重，他就是要自己啊，也是这种风格，也没有什么过错，说我也没犯什么规矩，我也不是不持戒，吾何咎言？我没有什么过错。元豪书记而去，元豪元就是引的意思，就拿过笔来书了一首记子，就写了一个地方就走了。记曰：物为七贤穷，身穷道不穷。哎，你不要看着我好像很穷，没有那个主持的范儿，但是我身穷道不穷，我内心是有道的人。草鞋宁似狐，拄杖活如龙。别看我穿一双破草鞋，这双草鞋谁都比不上，为什么？宁似狐，什么都不怕，穿这双草鞋走到天下都不怕，为什么？心中有道有德，走到哪里都无所畏惧无所挂碍，就是宁似狐，拄杖活如龙。拄杖拿在手里啊，可以用它度化众生，其大吉大用，渴饮曹溪水，鸡吞立即鹏啊，就渴了呢就喝这个曹溪的。曹溪我们说就是指的禅宗的法源地啊，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曹溪宝林寺住持，所以禅宗里面经常用曹溪代表六祖大师的这个法乳，就是自己啊喝的是曹溪的水。饿了呢吞立即鹏，立即鹏大家知道这个栗子在熟了的时候它外边会一些刺，这说明它的胆色，真正悟道的人吞栗疾鹏也不怕，也能消得，就是比喻自己啊遇到逆境遇到顺境啊，自己能够纵横自在。铜头铁额汉尽在我山中， 你别看我穷，没有这个范儿，但是我这个丛林里面全是铜头铁汉汉。什么叫铜头铁汉汉？都是剑道的好纳子，都是丈夫，修行的大丈夫，都在我的这个丛林里面。然后浑容兰之有愧，就这个浑容长老呢，看了之后，哎呀，就感觉很惭愧，怎么又犯了习气了，以貌取人了呢？是吧？是这样。再看下一段，辩公谓浑容曰，这是辩手作对浑容长老说的话。他说：“相龙不足至于，画柄安可充饥？”相龙指的是相似的龙啊，就画的那些龙的像啊，指的龙像。它这个不会下雨，画柄啊没法充饥，就比喻什么呢？比喻后边说：“纳子内无实德，外是华侨，犹如败漏之船，圣徒单卧，使偶人驾之，安于陆地，则信然可观矣。一旦涉江湖，犯风涛，得不危乎？”就是一个真正修道的人啊，只是靠着自己的口舌便利，或者靠着自己的一些才能、一些才华来炫惑于世间，而不是由真正的道德来主持一方、来教化一方的话，这样就好像一个破败的船，上面涂满了很多花花绿绿的颜色，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是一个破船，是偶人，就是使一些木偶人啊在上面驾船，这样安于陆地，就在平地上没有风波的时候，大家看着，哎，挺漂亮，挺好。但是一旦涉江湖犯风涛，就指的逆境来了，逆境来了马上就显现出来，这个人道德，这个人所说的他的才能啊不顶用了，不是一个真正有道的人。一遇到逆境啊，这个人马上就麻烦了，或者说一些很顺的境界也叫风波，这都是障缘啊，是吧？太顺了和逆境都是一样的，太顺了人容易起怠惰心、起傲慢心、起贪欲的心，这个自己就收不住，没有道德呢就收不住，就被这外在的声色势力、名闻利养所转走了，所以这样岂不是很危险的吗？就这一段呢，就劝修行的人一定要脚踏实地的老实修行，不要无我外在的浮华，是吧？我能说会道，我有很多才能啊，我会画画啊，我会写字啊，我会做什么？这都是很多人凭借的一些华侨，这些不可是。修道的人唯一能够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三宝，对三宝真实的信心。另一个靠的是什么？就是依靠三宝而产生的自信的真实的功德和道德。这是一个学佛的人、修行的人最可靠的两桩事情。一个是三宝，对三宝一定要有真实的恭敬心和虔诚心，一定要恭敬三宝，恭敬他不是说说的，你内心里边有一种对三宝的真正的虔诚。另一个就是自己内心啊有这种真实的德行，就这两件事是我们人生最最可靠的东西。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说自性三宝和外向的三宝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最可靠的两样东西，自性三宝和外在三宝啊。一定不要自己起这种世俗之见，认为我靠个达官贵人，靠着自己的一些小的聪明，这个都不可靠。我们人生之所以苦，就是因为找错了靠山。我们总是认为凭借自己的年轻美貌，凭借自己的健康，凭借自己的关系啊，凭借自己的才华，好像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都不行。那些东西只能给我们人生带来一个字，苦。那是给我们人生带来苦的因，只有外向的三宝和自性的三宝才能给我们人生带来究竟的安乐和幸福。一定不要像个世俗人这样。再看下一段，辩公曰，所谓长老者，待佛扬化，要在结集临众，行事当尽其诚，岂可责利害，自分其心。就是说作为一个主持啊，作为一个长老啊，弘扬法化一定要做到结集临众，就自己一定要做到清洁，做到清净，戒律啊，自己的言行啊，威仪啊，不要让人家指点， 这样就能给大众做个表率，就能让人起信心。不管是让这些僧众，还是让居士，还是让世间的世俗的人，见了你清洁清净的样子，大家都会起信心。这你个主持至少能坐得住，并且做事呢一定要尽其诚，一定要尽自己的诚心。什么诚心啊？就是为道为德的诚心。做事出发点一定是基于这个道和德，这是做事的诚心。不可以选择厉害。什么叫厉害呢？就靠自己的习气啊，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做了有害那个做了无害，这是顺着自己的习气去分辨，而不是从道德的这种高度去判断，这就叫所以厉害，这样就会自焚其心。在我为之，故当如是。若其成于不成，虽先生不能避，吾何苟乎？所以说呢，只要我们尽力的去做事情就好了，不要考虑那么多，就是立定了这个原则，一切唯道是从，唯德是从，以这个道德为原则去做，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尽力去做就行。做不到，做不到能做多少做多少，但是不要顺着自己的习气，譬如说我会写字，哎，我做点这个什么书画展览吧，这样可能会有很多人来，那不是说不行，就是我们很容易为这些事啊所转了、啊、我们可能就做着做着不是为了弘扬佛法了，你就掉到这个坑里面去了。所以一定要谨慎一点，小心一点，要按道德这个原则来做事，是吧？你看如果说去考虑他的成败的话，过去的圣贤都未必做一件事知道他的成败，也只是顺着这个因缘做弘扬佛法的事，做利益众生的事而已，做有利于道德的事而已，他们也没法去考虑这个事成不成。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缘，我们该做的事就是这样的，要有这个决心才好。我们不可存这种苟免的心，孤铁的心啊，认为现在时代不同了怎么样，我们没法做了，众生根器也不行了，不应该找理由。事在人为呀，只要我们慢慢的做，我们也提升，有缘的人也提升，这样大家就共同增长佛法的善根，这样多好。再看下边一段。辩公曰：佛智在悉禅，那子务要整齐。佛智指的是佛智端玉禅师，他是圆悟可勤的弟子啊，南岳下十六世。他住在悉禅寺的时候，就是他要求呢所有的出家人要整齐。第一个，正气是要随众；第二个，要具备好的威仪，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很端庄，很威严，很有威仪。但是里边呢，为水安，复性冲淡，奉身质薄，昂昂然在仇人中，曾不懈虑。就是只有水安禅师。水安禅师是谁呢？水安禅师就是净慈寺的水安释一禅师，他就是佛智玉禅师的弟子。他呢就复性，复就是天赋，天赋和秉性呢比较平淡，比较清廉，没有那么多的嗜好，所以呢自己奉身，奉就是奉养的意思，对自己的身体啊也是没有考虑太多，不太顾及自己的身体，因此呢平常因为内心没有什么嗜欲啊，所以他就没有什么挂碍，所以他在跟这个大众啊相处的时候一点都不惭愧，就是人自己也没有什么嗜好，心里啊一股昂然的正气，叫昂昂然在仇人中，从不懈力，就对佛智对他师父定的这些规矩啊从来也不去考虑。佛智因见之何曰，他师父就责备他了，说奈何喇举如此。这个喇第一个字念喇，喇就是这个叫不检点的意思啊，粗率不检点。举呢指的是粗恶粗劣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说不穿得好一些，或者说就要做得更端庄一些呢？为什么就让人感觉好像稍微有点邋遢的样子，就这样。水安对曰：谋非不好受用，至于贫无可为之惧。是我不是说故意的把衣服穿成这个样子，把这些鞋子穿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什么？我贫呀，哎，没有什么积蓄，平常也没有什么积蓄。若是有钱， 一左一两件皮毛，同入社火。社火是什么意思呢？社火就指的是民间乡社里的办的一些娱乐节目了，就叫社火。就比喻跟大家一起凑热闹了，是吧？也穿得端端正正的，很庄严的，很整齐的。如果我有钱，也能去买一两件好衣服。皮毛倒不是说出家人穿皮毛，这个是用皮毛做一个代词，就比喻那些华丽一点的衣服，端庄一些的衣服了。后边说，既贫故无入之合，所以我是因为贫，所以我做不到这一些呀。那么佛之笑之，以其不可强，虽修去。就他师父听了就笑了笑，知道他这个人天性如此，也不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他就是没有这种嗜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没有这种嗜好，所以啊，就不再去强求他了。那么这里呢，也看出来古人啊，这些善知识在调伏大众的时候，或者说教化自己的弟子的时候，也是啊，适得根性，因材施教。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